加点爱，煮出来的菜就特别好吃。有了爱，不管去哪里玩都很好玩。加满爱，喜怒哀乐都能跨越过去。坚持爱，酸甜苦辣都要爱在一起。爱在一起，文雅玲制作主持。
欢迎你来到爱在一起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文雅玲，也期待和你一起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也一同在家庭这个议题上面共同来学习和成长。前几天我们才刚刚过完了西洋情人节，不过下个月呢，白色情人节又即将到来，可能到了暑假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中国情人节。好像我们非常重视情人节的到来，不过呢，当我们说到了婚姻，可能就有很多人对于婚姻是抱持着比较悲观、比较负面的想法，总觉得婚姻好像就是恋爱的坟墓。但是说到了婚姻，不应该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结果，更应该好好的经营跟照顾吗？所以在今天的空中也为您邀请到了爱传协会的秘书长曾宪莹，曾秘书长也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在夫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透过一些对的沟通模式，也能够来建立夫妻之间深厚的情谊。所以很开心为您邀请到了曾宪莹，曾秘书长跟朋友们一起来碰面。
秘书长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在过去呢，其实爱传协会也关心很多家庭相关的议题，比方说如何来建立亲子的关系，如何能够透过一些对的爱之语，能够让爸爸妈妈好好的来跟亲子来表达他们的关心。但是说到了夫妻的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跟孩子来表达爱，甚至有好的沟通，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小孩的可塑性好像比较高一点。但是说到了夫妻，可能各自都带着原生家庭的一些想法，各自呢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想在台湾这几年离婚率一直都是高居不下，所以到底要如何能够在夫妻这两个很明确的个体当中，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好好的来说话，我想是很重要的。 可不可以也请秘书长来聊一聊，面对夫妻关系到底该如何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呢？
我自己结婚十几年了哈，那么我自己的工作我从台大毕业之后，我到台积电去工作，很长的时间都在高科技公司。那其实我以前的个性啊，其实是就是你知道高科技很多都男生，好，所以跟就不太知道，我们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谈恋爱哈，好像没有
这
门课啊。我们所有的工程师哈，物理化学那个都没问题，但是呢，你讲到对人，特别对女性。我们就哇，这是什么样的生物呢？我们搞不清楚。但后来呢，我结婚之后也到爱传协会工作，我们慢慢跟着这个协会成长哈。那么我们就研究而且推动这个爱之语的教育。那爱之语就是爱的语言啊，就是人跟人之间哈，其实接受爱跟表达爱其实有五种方式。那我就去研究，那去研究之后发现我用在我的生活上。我发现非常有帮助，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推动这个爱之语哈，帮助很多的夫妻了解到底你先生爱的语言是什么，你自己爱的语言是什么。如果结了婚，彼此相爱都觉得很好，可是很多到最后其实相爱容易，相处难，就是因为其实慢慢靠近之后发现，为什么我讲的他都听不懂，为什么会觉得越来婚姻生活中越来越孤单，甚至到最后两个人觉得说当时爱的感觉不见了，那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彼此不知道男女是有差异的，而且大部分男生跟女生爱的语言夫妻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像我们常会觉得说夫妻之间的个性是互补的哈，有的人快就是有的人一定慢，所以在这个爱之语上面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互补吗？
互补是如果说是个性的快慢，做事情的这种不管是速度也好或者是方法也好，互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爱的语言呢，是指人可以接受到爱还有表达爱，他觉得他最需要的方式是什么。那这个方式大概就很难，有的时候很难改变。那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你要去了解对方，而且用他可以接受的爱的语言去对待他。那这样有什么好处？这样其实会让对方感受到其实你是真的很爱他的。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发生在其实我们是很爱对方的，只是其实他为什么怎么讲他就是怪怪的，他就是不太对劲比如说很多的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最常听到我老婆给我的抱怨，老婆常常跟我说你都不跟我讲话。我们不是
真的在讲话，
我们不是今天讲了很多话吗？他说那个都不是话。我说那不是话，那是什么才叫讲话呢？我慢慢懂了，原来对女生对很多的太太来讲，所谓的讲话那些什么资讯的交换啊，什么时候要接孩子啦，晚餐吃什么啦，那些都对他来讲，那不是叫做真正的讲话
是。
那讲话是指什么？他讲话是指说他想要跟你谈心，他想要听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他想要听听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那我后来慢慢了解到这个女生爱的语言女生的亲密感是建立在这种讲话聊天，而且呢做丈夫的要练习适度的去分享。为什么说要练习？因为男生通常不会也不想，因为他没有习惯要去把他心里的感觉对这个事情的想法讲出来。
是，
而女生她的亲密感就是建立在你跟她的分享上面。当你跟她分享你心里的想法感觉，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你觉得很受伤，很觉得很难过的那个部分，对太太来讲，她会觉得先生愿意跟她分享这个，她会觉得跟先生是很亲密的。 但是男生完全是不一样。
是，诶，所以 我知道有很多男生会觉得，诶，这样讲出来好像一方面好像把压力放到另外一半的身上，或者是说，诶，好像要讲这些觉得很难以开口，对吗？
嗯，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男生的特性是不讲。
嗯，
男生碰到压力碰到事情啊，大部分男生是需要一个山洞。
嗯，
啊，他可以躲起来，那可以安静，他可以就是不讲话啊。所以很多的先生在家里是不太就是说
表达的，
对，不太讲话，不太就是讲这些事情的。
是
啊，那所以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带小组，我带的是家庭小组。
嗯，
啊，那我们有八九个家庭，那我都会常常鼓励先生哈，你要那个夫妻关系要好哈，你只要每天花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嗯哼，
跟太太谈谈心，有时候你们可以散步一下，聊一聊今天的事情是怎么样。那一个礼拜你至少，因为大家很忙碌，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啊，陪太太一对一吃个饭，约会一下，
嗯，
就是谈心，这样那夫妻关系哈啊会好很多。
嗯，是，所以其实因为男女的差异，所以对女性来说，她的话，有人说这个女性一天要讲20000多字，所以当她那个沟通的这个是敞开的，所以她就觉得是被爱的了。
对，对，没错，没错啊。但是男生不，基本上男生不太讲话，因为讲话多他会累。
是，
而且
那男性需要什么呢？
其实男性的亲密感哦，不是建立在讲话上面的。大部分男生的他的爱的语言是很需要被肯定，被尊重，那么被赞美，
是
啊，所以80%的男生的爱的语言啊是就是称赞啊肯定的言语。所以呢很多女性不知道，有一次我去台大啊，跟一群大一的新生分享这个爱之语啊，我就跟他们讲，很多都大一的那个很优秀的哦，新生女生，我跟他们说，你们哦，你们要知道，大部分80%男生爱的语言是称赞，
嗯，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对男同学常常对他说啊，你不行啊，哦，你很烂啊，哦，你做不到啊，哦，我跟你保证，你的异性缘绝对不会好，
是，
对，因为男生都被你这样讲哦，尤其是女生的那个嘴巴很厉害嘛，
嗯，
哦，但是呢，你其实常常称赞哦，感谢你的先生。啊，谢谢你啊，你真的做得很棒哦，你刚刚处理那件事我觉得你好有智慧哦，
嗯，
哦，常常这样称赞他肯定他鼓励他，大部分的男生会觉得很被尊荣，
嗯，
他觉得女生这样太太这样很支持他啊，很爱他啊，那那个这就是男女的很大的差异啦。
嗯，
那除了这个称赞的啊，肯定的言语之外，还有大部分男生的这个亲密关系是建立在身体的距离，
嗯，
所以他只要跟你在同一个空间，
嗯，
男生他就觉得跟你都在一起啦，很亲密啊，
是
啊，拥抱啊，甚至夫妻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行为，性行为，他都觉得这样就够亲密的，可对女性来讲根本不是，他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分享，
嗯
啊，这种交谈上面。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对于离婚的原因会归诸于说两个人的个性不合，但是这所谓的个性不合很有可能其实就是彼此不知道对方所需要的是什么。女生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精心的时刻，是陪伴，对于男性来说他很需要被称赞，有亲密的这种身体的接触。所以如果当两个人彼此互相都错过对方所希望表达的方式，即便自己内心好像真的是很爱对方，可能对方还是会觉得就是没有感受到那一份爱。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到底对方的爱之语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如何的好好来建立爱的语言。
Someone to hold me t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love me right,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Someone to understand each little dream in me. Someone to take my hand and be a team with me. So nice. Life would be so nice if one day I'd find someone who would take my hand and samba through life with me. Someone to cling to me, stay with me right or wrong. Someone to sing to me some little samba song. Someone to take my heart and give his heart to me. Someone who's ready to give love a start with me. Oh yes, that would be so nice. I could see you and me, that would be nice.
欢迎你继续回到爱在一起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也为您邀请到了爱传协会的秘书长曾宪莹曾秘书长，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夫妻之间如何建立好的沟通，也透过了爱之语来表达爱。其实有时候夫妻之间彼此的摩擦并不完全一定是因为一个事件所引发的冲突，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在彼此表达爱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是用自己所熟悉的方式，但是却不了解到底对方是如何来接受爱的。所以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提到，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沟通的部分其实也代表着陪伴。当我们有一个精心的时刻，你愿意听她说话，跟她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女性就能够感受到你的在乎，或者也感受到你的那份爱。但是对于男性来说，他可能很需要被称赞，他很需要亲密的肢体的接触。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请到曾宪莹秘书长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在生活里面夫妻还有哪一些的状况是可能错过了彼此表达爱的机会呢？
就很喜欢一个笑话，就是这个笑话就是说，先生跟他的这个朋友出去钓鱼啊、钓了一个下午，那回来就跟太太讲说，哦，好高兴哦，今天出去跟老王出去钓鱼哈、就很开心啊。太太就看了之后觉得，哦，这样子哦，那你们下午就聊了什么？
嗯哼，
那先生，想一下。没有啊，我们没有聊什么，我们就是一起去钓鱼啊，两个各钓各的，然后就在那边钓鱼啊。
是
啊，但先生会觉得说，他出去钓鱼，就大家这样在一起钓鱼，他觉得
很好了，
很好，很亲近，很亲密。为什么需要一直聊哈、那太太就觉得好无聊，你们两个男的出去竟然都没有在聊天这样。其实男女有很大的差异啦，我是觉得这样子。那有很多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就是我们在推爱之语教育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在分享这些完了之后，有一个妈妈我印象很深，她跟我讲说，啊，我从来不知道我先生爱的语言原来他那么需要被我肯定，被我称赞。那他上了课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去对待他的先生。
是，我不想说当时一开始就是像秘书长您自己怎么去发现说，哎，原来我也有不同的爱的语言，甚至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要去学习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一般的什么英语啊这些的，我们有考试有认证，可是爱的语言好像没有认证。
对，
那你自己怎么去发现，哎，我自己原来是这样，然后原来我的另外一半是跟我有不一样的需要，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在推动课程的时候，其实要发现自己爱的语言，我们研究很久。那我们最后发现怎么样识别自己爱的语言还有别人爱的语言，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感动。生命的感动是很真实的。那怎么样有那个感动呢？就是 我们在课程或营队当中，我们会要彼此分享，比如说你生命当中你曾经五种爱的语言嘛哈、嗯、你挑一个你生被别人对待啊，人家是这样对你的，那你觉得你印象很深的一段经验跟故事。有一次我在带那个台北跟我们的办那个教师研习嘛、嗯、我就老师就是这样带啊，那有一个老师他就分享，他说有一次我工作回来好挫折哦，好难过，回到家里妈妈看到他，然后呢妈妈看到这么难过啊、哦、就一句话就不说，就拿着钥匙说走带你出去，妈妈就带他出去、嗯、就是去后面的一座那个山哈、哦、就是带他出去散步、嗯、那散步其实他心情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妈妈就这样陪着他，妈妈也不讲一句话，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嗯、好，最后慢慢散步完回来之后，哎，他慢慢心情就好了。
嗯，
后来他就跟妈妈讲一句话说，妈妈谢谢你，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没有讲什么话哦。
嗯，
可是他觉得他妈妈怎么样，知道他心情不好陪伴他，
嗯哼，
就是这样陪伴他这样子。那当他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那其他人也分享他的故事，所以我们在听到别人在分享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里面就开始会对这一些爱的语言，哦，原来爱的语言人家别人是这样表达的、
嗯、
那他们家的故事是这样，那他是这样表达的，那我在思考我自己生命中的经验之后，慢慢的那么我们就会开始会当听到别人的故事会触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感动、
嗯、
那我们就会慢慢了解说啊，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哪一块最能感动我，那个很有可能是我自己很需要的、啊、爱的语言。
嗯，所以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开始是在摸索自己到底在哪一些点上面，哪一些的回忆是特别深刻的、嗯哦、可以让自己从低谷当中被激励起来。所以像您自己在就是知道了自己爱的语言之后，对于跟妻子之间这样的互动，您觉得会有什么样实际上的帮助呢？
哦，非常有帮助、哦嗯、那我大概比较了解了之后、哦
嗯、
我第一个就是我刚刚也有分享，我会尽量拨时间、
嗯、
每一天如果做不到每一天我也尽量了哈、哦，一天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利用时间跟太太分享
哦、
就不是资讯交换，而是对很多事情我的想法，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啊、哦、有的时候这种很快的就主动的聊天分享、
嗯、
那他就会觉得跟我的关系就会亲密、
嗯
哦、他就不会觉得，他太太就比较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太太会觉得孤单、
嗯、
是因为先生不太讲话、
嗯、
或者是先生跟他讲的话对他来讲那些话是就是资讯而已、
嗯、
information 不是心里的话、
嗯
哎、那太太都会觉得孤单、啊、那所以先生学会之后知道太太爱的语言是需要亲密关系是建立在这种陪伴，陪伴有时候就是听他讲话跟他分享、啊、这种一对一陪伴是一对一的、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爱的语言是服务的行动、
嗯、
那服务特别是结了婚之后有小小孩的家庭服务就变得很重要、
嗯哼
哎、所以先生就会知道太太爱的缘由，是因为他体力可能他大部分这个女生家事很多他会累、
嗯、
所以每一次我只要把家里这个吸尘器这样吸一吸，然后扫地哈，然后把家里的这个拖把这样整个家里地板弄干净，哦，那个时候我太太就觉得我最爱她了，这样子
是因为很实际看到成果。
对，但是其他的东西还不见得，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爱的。嗯、有一次我太太就是因为被小朋友生气嘛，
嗯
哼，啊被气，然后就是这样，那连带也是开始就是对我也是不是很满意这样
是，
我就想说哇，现在正在气头上，那不要这个时候去跟他那个啊，就哎那时候我讲的刚好现在我就来拖地，
嗯哼，
嗯拖地，他看到我在拖地吸地啊，然后等他弄完之后，他的心情就好了，
好多了
好多了
是、
啊、所以这个就是知道，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对方最能够接受到爱的那个方式是什么，
嗯哼
啊，那我们才会有所谓的 爱的存款才会，就是存一块钱有十块钱的那个好像报酬率一样、嗯、就是我们做真的做在他的需要上了、啊。
嗯，
坐在他的需要上。
所以我想其实像我们在学一个语言，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嗯、练习的时间。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常听到有一些的夫妻啊，比方说像我刚刚说做家事，很多的这个冲突就在于我也很累啊，两个人都很累、嗯、那家事谁做，所以就变成我们两个人都是服务的行动爱之语，所以两个人都没得说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的确真的需要练习，所以我们需要让家里变一个正向的循环，而这个正向的循环一定要有一方去突破啊、嗯、那我先讲练习好了，那待会我再讲怎么来突破练习。其实像我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会表达爱，
嗯，
我其实我自己虽然是台大毕业的哈，又去台积电工作一段期间、嗯、所以很多人在上课的时候听到我说啊，宪颖老师你自己的学经历不错，你的家庭应该是很好、
嗯、
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那其实单亲家庭长大、嗯、那时候很辛苦，妈妈养三个孩子、嗯、那我们家是传统家庭，
嗯，
好、哦，那什么叫传统家庭，就是呢哎，我们家从来不讲我爱你这三个字的、
嗯、
所以我有印象以来我妈从来没有对我们很正面的表达过爱、
嗯、
我们家没有这个文化、
嗯、
但是我到后来我到台北来读书，我就学到了爱之语、
嗯、
那我那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练习，那我要跟我妈妈讲我爱你。
哇、哦、
这在我们家是大事，我们家从来没有过、
嗯、
那我妈生日那一天我们三个孩子就回去，然后唱完生日快乐歌哈，我就决定哈，要跟妈妈给她一个熊抱，我妈有点胖哈，所以我给她一个熊抱，而且跟她说我爱你。那我那时候心脏这样扑通扑通跳，很紧张啊，这个比跟女孩子告白还要紧张。那我就过去给我妈一个拥抱，然后跟她鼓起勇气跟妈说：“妈妈，我爱你。”
嗯，
讲完，讲完之后，我的脸哦，从脖子这边哦，一直红红到头顶。
是
因为非常
太不习惯了，
但我还是很有勇气的跨出这一步。
嗯，
那我妈呢，她就有一点吓一跳啊、嗯，她就说喝了喝了麦安内啦，一直就有一点把我推开说好了好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是、
啊、然后我姐姐、嗯、我妹妹在旁边，他们就看了也吓一跳，然后他们就跺脚说哦你好恶心哦，怎么可以做这么恶心的动作这样子。
是，
对，
那对你会不会很伤啊？
我那时候有地洞，我很想钻下去啊。那后来我姐姐妹妹他们看一看想说不对啊，我们大家都回来，为什么只有你可以这样？当然他们也不习惯啊，妈妈这样假意这样拍一拍啊，我妈妈我们也爱你啊这样子、
啊、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以后我们家每次聚会哈、哦，我就会抱我妈妈、嗯、然后跟我妈妈说我爱你。因为第一次最难为情的已经做过了、
嗯
啊、所以后面就怎么样就不用害羞了、
嗯、是。
可是从那一次之后我们家的氛围就改变了，
所以总是要有人开始第一步，然后家庭的气氛呢就可以开始翻转。所以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或许你就是在家中那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今天爱在一起的节目中。
Thank you.
欢迎你继续回到爱在一起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也为您邀请到了爱传协会的秘书长曾宪莹曾秘书长，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夫妻当中我们如何在进入婚姻里面继续有爱的语言的表达，而且也透过不断的练习，甚至也是突破我们原有自己的个性，甚至是原有原生家庭的习惯，能够向我们的家人来表达爱。所以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听到曾秘书长呢，他非常突破性的跟着他的家人来表达爱之后呢，家里面的氛围就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很渴望爱，那但是每个人都在等待爱，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呢，我要跨出那一步，让这个爱变得一个正向的循环。而这个正向的循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把爱做在我的家人身上的时候啊，虽然第一次就像我第一次抱我妈妈，没有得到立即的回馈，但我跨出了那一步之后，我相信他这个东西就开始循环了，就是循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爱的水流就开始流动了，那它会引动出，它会引出我们很，我妈妈也对我的爱，她也更能够对我流畅的表达。因为我们华人有时候是这样，很不好意思，爱在心里
口难开，
对，口难开
是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是我要常常的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常常跟他们说爱你，我爱你。
是，
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是需要练习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结婚的话，记得先生
开始练习，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哇，那其实会让你们的生活很不一样。对孩子也是啊，
是，
每天都跟他们说爸爸很爱你，
是，
妈妈很爱你。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谈到，对于男性来说肯定的言辞，甚至这个肢体的接触，很可能都是这个男性比较喜欢的。而女性呢，可能在于陪伴，在于言语的表达。那另外像服务的行动好，也是，
特别结了婚有小小孩的
是。那另外还有包括像是礼物，好像这些部分又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夫妻可以一起来练习怎么去诉说呢？
礼物的话，其实当然还是看对方的需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办营队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因为我们会给他们作业那回去回来说，去发现你爸爸妈妈爱的语言是什么。那我们不会直接跟家长这样问嘛，可是那个孩子回来就说我发现我妈妈爱的语言是礼物。我说为什么
这么明显吗？
对，他说因为呢，因为他会去试嘛，因为说我发现我每次送妈妈礼物的时候，然后再加一个就是小卡片嘛，妈妈都好开心，所以他觉得他妈妈爱的语言是礼物。所以就是我们后来是我后来自己是在推动的经验，我发现爱的语言有的时候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感动的经验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那礼物呢，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时刻，什么是关键的时刻？结婚纪念日
是
生日这种就是关键的时刻那么不一定要贵的啦那如果是有一个就是小礼物这样子亲手做的其实可能更好那么其实就是表达一个我们重视对方
是
对，所以礼物其实就是一个在关键的时刻那么是很好的表达爱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在面对夫妻，就很多人都说这个我们走入到婚姻好像走入到爱情的坟墓里面但是其实不应该是如此，就是如何能够在婚姻当中继续去诉说对方能够感受到的，而不是自己觉得我做得顺手的或者是我习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太常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所以我们就错过了，以为对方是跟我们一样，就造成了冲突。
对，而且如果有冲突的话那特别礼物这个爱的语言也很好用因为我发现就是说 我们礼物有时候会送在关键的时刻上、嗯、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生日啊，结婚纪念日，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冲突之后关系的恢复，常常也可以用礼物。
是、嗯
嗯啊、那我自己就就碰到一对夫妻啊，我的朋友哈、啊
嗯，
那么其实他们过去经历过这个，就是跟婆家的一些冲突哈、啊嗯，那么来。就是来也找我谈哈、
嗯，
那我后来听一听，我就发现啊，原来这个先生少做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嗯、
可是对太太来讲，似乎这件事还没有过去，
嗯，
啊，那我就说啊，你们该道歉也道歉了，彼此也谈过了这件事情，谁对谁错，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了，
嗯，
那我就建议这个先生，你要有一个。赔偿的动作
是
对不起的动作，
这个、
一个礼物、嗯、那这个礼物可以用很多的形式嘛，比如说你好好的带他去玩个几天，或者是怎么样的礼物，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历夫妻可能会冲突，不管这个冲突是彼此关系间的、嗯、还是这个冲突牵扯到原生家庭的啊，这个姻亲之间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哦，对不起啦、哦、真的抱歉，我那时候口气的、嗯、或者是有一个 就道歉完之后，很多的时候就怎么样，
嗯，就僵在那了
啊，我不是道歉了吗
对、
啊、上次不是道歉过了啦、啊、你还讲这样子、哦
嗯、
其实有的时候道歉是当然是必要的啦、
嗯
哦、那但是我们看那个情况的严重程度，那我会建议如果比较就是比较也就是说严重的 case 哈，严重的这个我会建议就是补一个礼物，
嗯嗯，
那这个礼物代表我们的心意、
嗯、啊，
目的是什么，修复关系，
是
代表我们真的很重视，夫妻间也是一样、
嗯、
所以有时候太太受委屈了啊，那在这件事上虽然有道歉过，但是给她一个礼物
哦、嗯，
那么他会觉得特别被安慰，
是、哦、
那这样的对关系的修复是很快的，很棒的、
嗯、
所以爱的语言不是只有在建立关系，有的时候在修复关系上也会很有帮助。
是，所以我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是我们过去不熟悉的模式，我们重新的在当中被建立，好，就好像重新在训练一个新的肌肉。不过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秘书长来聊一聊，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夫妻在面对这个沟通的过程，有时候是诶，好像就是觉得说一方面会觉得好像对方不爱自己，好，过去可能谈恋爱还蛮爱的，进入到婚姻觉得诶不爱自己，可能是错过了，可是有时候是因为在意见上面的不合，诶总觉得你怎么好像永远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或者是诶对于孩子的教养刚我们所提到的像婆媳关系，就是有了那样的冲突，其实有时候就好像没有办法再爱下去、嗯、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所谓的爱的语言是这么成为夫妻的那个关系的根本，因为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爱的语言是如何可以成为在夫妻面对这么多复杂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它还可以成为一个养分，可以成为夫妻里面可以沟通或我们一起去面对的一个基础呢、嗯、
是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好、哦、婚姻其实很不容易、
嗯、
结了婚之后又有小孩，又有姻亲，又有婆家，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困难跟挑战，那我把这些困难跟挑战我都把它比喻成提款好了，
嗯，
如果我们今天要去银行，我们有需要用钱的话，我们去提款，今天提一万，明天提两万，后天提三万，哦，大事了，我要提个十万块出来。所以当我们常常碰到这些困难挑战，我们要提款的时候，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的存款够不够？
嗯哼，
如果这个存款不够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常常在透支、
嗯、
透支就要怎么办，透支会有利息的、啊、久了银行会把你拍卖掉的、
嗯、是
婚姻就荡掉了，亲子关系就毁了、啊
嗯、
所以其实不管是夫妻之间我都是，所以我节目一开始我就建议，就是说一定每一天定期的存款，你知道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你就存款、啊、 太太每天称赞先生，称赞不花钱的啊，称赞不用花钱，每天感谢他，称赞他，可能你就一直在存款。那先生呢，先生呢每天花的十几二十分钟陪太太讲讲话，聊聊心里的话，存款，存款，陪他散个步，存款，拖个地，存款，那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啊。假设每个礼拜有一个家庭时光，在这个家庭时间里面陪孩子，陪伴孩子，这个都是存款。那等到当我们每天存款的时候，等到冲突，等到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提款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的存款还蛮丰富的，还可以哦。那我们就会生活的就就是会比较能够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婚姻经营的这个基础啊，可能特别是在结了婚之后又有孩子之后，要特别注意用爱之语常常去存款。经营家庭是需要经营的，特别家庭关系的核心就是夫妻关系。很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会把放在事业，那就忽略了可能我们的真的银行账面的存款一直增加，可是夫妻关系却一直透支。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爱的语言为自己的夫妻关系存款。可能太太已经孤单很久了，可能他已经在透支了，那可能先生也孤单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太太的一句感谢赞美肯定的话那么这也不是我们结婚的本意嘛。我们结婚为了就是彼此相爱。那只要夫妻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让这个爱开始在我们当中流动有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你存款我存款，哇，这个夫妻关系就会幸福美满。
所以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从现在就开始练习爱之语，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样的爱是足够两个人一起去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难的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曾先颖曾秘书长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谢谢你。
谢谢。
守护你，
加点爱，煮出来的菜就特别好吃。有了爱，不管去哪里玩都很好玩。加满爱，喜怒哀乐都能跨越过去，
只要用点心就能爱在一起。
一起观察，
来到爱在一起一起观察单元，我是观察员 Samuel。 不知道大家觉得一碗好吃的牛肉面需要注重哪些要素呢？除了面条、牛肉和配料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汤底了。不论是红烧、清炖、麻辣或是番茄，扑鼻的香料味让整锅的牛肉汤头变得香浓可口，还能提味出牛肉的鲜美。今天我们就来观察一种香料——牛肉面的背后工程——草 好果吧。草果原产于热带地区，现在主要产地在云南一带。有一种名为草豆蔻的植物，因为名字和草果很相近，常常会被混淆。但其实在分类上，两种植物是不一样的，就连果实的颜色、形状和香味都不同。草果是姜科的植物，所以和我们熟悉的老姜一样，有着块状的根茎，可以在地下生长延伸，同时它在地面上的叶片可以长到2公尺以上。叶子的外观看起来有点像是月桃或是野姜花。有人也会把草果的嫩芽摘下来做成料理，形状像是竹笋，被称为草果芽。每年秋天左右，草果就会开出花朵。有趣的是，草果的花是从地下茎长出来的，所以开花的位置会很接近地面。球状的花穗上包含了60到120朵的小花，而花朵旁边看起来像是黄色花瓣的部分，其实是草果的花蕊哦。开完花后，草果会长出艳红色的果实，之后只要摘下来稍微烘干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草果。草果的香味浓厚，有点类似龙眼干或木炭的味道，而香味来源主要是它的果实，而不是里面的种子，所以有人会将它烘烤后压碎再加入料理中。草果很适合搭配肉类料理，除了能盖过牛肉、羊肉的腥味，还有增添香气、去除油腻的效果，所以时常被加入五香料理当中。另外，草果还能提炼精油，也是重要的用途之一。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中药房或透过网购买一些草果，亲自来炖煮一锅热腾腾的牛肉汤底，相信它芳香的味道能够让家中传出美味的料理香气，而让家人胃口大开，留下美味的回忆呢。
谢谢观察员 Samuel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草果。其实如果在家里面呢炖煮牛肉或者是羊肉呢，加了一些草果，常常有时候是家人在门外就已经可以闻到那一股香气，回到家里面总会有一种哇好香哦这种幸福的感受。也许我们也可以为家人来炖煮一些好吃的料理，这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爱之语，来向我们的家人表达爱。所以在今天的空中也为您邀请到了爱传协会的秘书长曾宪莹曾秘书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夫妻关系，我们如何能够透过了爱之语向对方能够表达肯定的言辞，也能够去珍惜彼此之间精心的时刻。也许是彼此之间有亲密的肢体接触，也可能是为对方做一个服务，也可能是送上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这些呢，其实都是累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存款，向我们的家人时常表达。也许这跟我们原本的个性、原本家庭所表达的方式很不相同，也会经过一种尴尬的感受。但是当我们愿意立下决心不断的练习而有所突破的时候，家里面就带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模式。也期待在您的家庭当中，让夫妻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情人节是长长久久的，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向我们的另外一半来诉说爱。今天的节目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朋友们在下个礼拜继续来到爱在一起的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家庭不同的面向。我是文雅玲，我们下周见。
Saligadula, Mechikabula, Bebedi, Babedi, Boo. Mélangez tout ça et vous aurez quoi? Bebedi, Babedi, Boo. Saligadula, Mechikabula, Bebedi, Babedi, Boo.
c'est la magie où je m'y connais pas. Bébé di baba di boo. Salagadoula veut dire la mèche que scoupé doux. Mais le truc qui fait boum à tous les coups, c'est bébé di baba di boo. Oh, salagadoula mèche que boula, bébé di baba di boo. Mélangez tout ça et vous aurez quoi? Bébé di baba di, bébé di baba di, bébé di baba di boo. Tout ça et vous aurez quoi? Bébé di babadi, bébé di babadi, bébé di babadi boo.